书接上文，咱说这村长黑脸儿多大的胆子，把修水渠生命线的钱给挪用了，私自借给旁人开饭馆，他要想分红取利。就这种人，你说他愚蠢，他胆子还贼大。他明白不明白这玩意儿犯法？明白，明白为什么还这么干？人呢，见利不见害，欲见实不见钩，这话是千真万确。有了利了，他忘了一切了。结果到头来，村民们不答应，非追问这笔款子哪儿去了，他无法回答了。忙三火四找姓王的要钱，哪儿找这姓王的？影儿都没了。找到他说的开的那个饭馆，伙计告诉他了，姓王的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股东，我们这是姓赵的开的。他知道这5万块钱叫人给崩下了。在这五花八门的社会上，有各色各样的人物，这姓王的就是社会的混子、痞子、痞子，坑坑拐骗无所不为。其实这事儿城市乡村稀拉嘎啦哪儿都有，他不研究真本事，专门靠崩人活着。你看在人前一出现，西服革履，哎，说三道四，呵，人模狗样的，实质净办这些损阴丧德的事儿。咱就说这黑脸儿，这一看可完了，村儿他不敢回去了，钱对不上茬了，他就在外头奔波流浪。后来靠着一个好朋友给他帮忙，把牲口圈给他腾出来了，兼比一个小屋，他在那儿眯着，每天求口饭吃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啊。他心说我长期的就这样下去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这怎么办呢？那天他听这朋友告诉他说，伙计，你在我家待着可以，是不是？你又不是杀人犯，只是我能帮你这么一点忙，长久可不行啊。你的事儿早晚得有个交代，哪怕蹲监坐狱，他有个徒刑的年限呢。你这得眯到什么时候？现在县里头来了个梁书记，叫梁青天，这人好透了，按党纪国法办事儿，一碗水平端，干脆你主动去交代去吧。你把你的事儿一交代，爱怎么处分怎么处分呗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你迟早有回家出头之日了。你在我这一忍算怎么回事？好吧，这黑脸啊，激烈的斗争了一昼夜，最后把牙一咬，筋一横，主动找梁书记交代问题。他在梁书记面前呢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，简直是追悔莫及。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梁书记你怎么处分我都行，不过请求书记宽大处理呀。人呐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梁书记看着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说这个人怎么为了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说黑脸啊，中国有句古话叫自作自受，你承认吗？
我承认，我就是自作自受，我是自作自受的典型。书记
你别哭了，这样解决不了问题，现在你好好写交代材料，你都干了哪些对不起群众的事儿？哎，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村里的村长，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呢？全交代出来，根据你交代的情况，我们做公平处理。
是是是，谢谢梁书记。
就这样给他安排一下， 让黑脸写交代材料。这回这黑脸毫不隐晦，一边哭一边写，是追悔莫及，肠子都青了。把材料写完了，根据他的交代材料，纪委会同有关部门，那纪委也不能包罗万象，该公安局的公安局出头，该法院的法院出头，该某个衙门口说话算的每个衙门口出头，因此叫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查处。那个骗人的姓王的，没想到有这手，这小子没离开本县，没过几天就把他逮住了，当然得给他处分了，得进行严厉的教育，他把这钱给退回来了。那么这黑脸呢，黑脸当然得有错了，能不处分吗？把村长给他罢免了，同时开除了他的党籍，修渠引水的专款退还给村民。西北庄村的老百姓可乐坏了，这条生命线终于修好了。在这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就那黑脸啊，改造了多日，回到家乡一看，水渠修好了，连他们家都有自来水喝了，什么水窖水池都蓄满了水，那苗圃长势兴旺啊，他也是心服口服啊。别看受处分了，应该的，自作自受嘛。听家里人跟他说，在修水渠的过程中，梁书记一再过问，同时忙里抽闲，亲自到这帮着搬石运沙子，亲自帮着干活，把梁书记累得有几次住进医院打点滴。老百姓对这种干部能不爱戴吗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将心比心呢，所以对梁书记的呼声和爱戴就更高了。咱们单说这个下县这地儿净出怪事儿，哎，你想不到的事都能出现。本地的人有时候见怪不怪，司空见惯了，怪事儿得特别特殊，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你敢普遍现象呢，它就不奇怪了。有那么句古话叫山高皇帝远，还有一句老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并非针对本地的老百姓说的，而是针对那些不法之徒说的。你想啊，山高皇帝远呢，他这个地方闭塞呀，什么消息都不灵通，这些人就在山沟里头眯着，哎，净自己想自己的事儿，对中央精神、政府的指示，有的地方不太理解。再遇上那些糊涂的干部，所以竟发生一些怪事儿。尤其到了现在啊，你那个边远地区山沟沟里头，大漠之处，这种怪事儿也不少见。你要想叫他那样公平合理，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，恐怕很难呢。这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。咱们单说梁炳润，1998年这天是个星期日，梁书记没有回家团聚，就在办公室批阅文件，看着一样事儿一样事儿，正在这认真处理，加班加点。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抄起电话来，一听啊，是纪委的副书记刘俊峰给他打来的。老刘啊，我是梁宇润，什么事儿？刘俊峰就说，梁书记啊，不好了，要出人命，你得快来。您说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呀？梁书记吓了一跳，马上紧张起来了。老刘，把话说清楚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说。梁书记啊，我现在在胡章乡上朝村呢，村长老马的家 被村民们给包围了，能有好几百人呢。村民要把村长给打死啊！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哎呀，县公安局的来了不少人，正在维持秩序。县检察院的也来了不少人，也在这解劝，不顶用啊。人家提出来了，一不要公安局的人，二不要检察院的人，就要县纪委的人出面才能解决问题。故此我到这儿了，但我也劝说不了。有人指名点姓提出来，让你梁书记来解决。梁书记你可快来。哎呀，这一面说明了梁书记威望甚高，梁青天嘛，他不出面问题解决不了。另外也说明事态之严重啊，这要出了人命，谁担得起责任？老梁马上告诉刘书记，老刘啊，你千万在那盯住，劝说老百姓千万别闹事儿，劝说大家稳定情绪啊，不要一时冲动酿成大祸。他们不是想解决问题吗？好，咱们纪委马上出面解决问题，告诉大家一定公平合理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现在就去。梁书记拿着应用的东西，带着胡主任一阵风，先找到县委书记，向县委书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。县委书记也直皱眉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朝村的村长好像姓马，叫马豪强吧，我还听说此人很有背景，要说他手眼通天嘛，也不为过，肯定激起民愤，老百姓不答应了。这样吧，老梁啊，你去处理，县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。就这样，梁宇润书记坐上吉普车，一溜风赶到上超村。哦，到院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好几百人，老百姓有的掐着棒子，有的拎着菜刀，有的拎着镰刀，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。幸亏刘书记正在这块解劝，大伙一回头一看，梁书记来了，有认识的，梁书记您来了，梁青天来了，梁书记来了。梁书记来到群众中间，向着四外啊点了点头，乡亲们，你们这是何苦啊？有话你们就说，有问题咱们解决，你们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呀、啊。一旦出了人命就酿成大祸，你们没法交代，我也没法交代，是这个理儿吗？大家赶紧回家，派出代表，咱们具体解决这些事儿。你们放心，刘书记可能说了，纪委肯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。那行，听梁书记的。要不说人得有威望，说话一诺千金，落地有声，他说出话来大伙就听。众人散了，派来代表跟梁书记、刘书记面对面坐好，把这村长老马所有的问题全揭发出来。原来这马豪强啊是个年轻的干部，你别看他年轻，当这村长多年了，养成了一种特权呐、啊，说一不二，眼里没人，稍微不顺他的心，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，这家还是个法西斯呢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前些年有个村民为了交粮的问题跟他发生口角了，村民说他不公正，太急了，马上找出俩年轻的小伙子，把跟他犟嘴的农民摁地上胖揍一顿。那村民回家趴了好几天呢，说不行告他们，不敢，就在这方土地上，这是村霸呀，你把他得罪了还能活得了吗？上有老下有小，谁敢碰他呀？只好是暗气暗憋。其他的人也知道这情况，不敢惹马村长，别惹他，咱争取平平安安过日子，见面冲他一笑，他说一就是一，他说二就是二，这叫委曲求全。 你别看村民们见得到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，其实心里头对他非常愤恨，什么社会了你还敢这么干事儿？这是积怨年积月累是越来越深呐、但是说96年的时候，这马村长一琢磨，我手头有点紧，需要钱花，怎么办呢？他出了个鬼点子，他有事根本不跟大伙商量，尤其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村上去年丰收有点余粮，他就找到县粮油总公司的总经理，又找到乡粮站的站长，跟他们说，说我们村啊现在要修条路，得需要钱，但是村里的很困难，拿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把粮食卖给你们，你们看怎么样，然后把钱拨给我们，我有急用。结果县里的人乡里的人就同意了，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来，你这粮食必须是上乘的，得保证质量，不合乎标准的我们可不收。那是一定的，你放心，一等一的最好的上品。可是因为啊这县和乡里粮库紧张，收了粮食没地方储存，就跟这老马说，你等些日子，现在不能收购。这马村长一琢磨，不能收购我得不着现钱呢，最后又提出来，这样吧，我急需用钱，你说你们不收购我这钱没法解决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们交点预付款，我这儿不耽误，你们那儿也好办事，等你们库解决了，到这儿拉粮食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县乡两级干部一听也行吧，就交给他3万块钱预付款，结果他根本就没修到，这3万块钱他独吞了。你想在那个农村有一点点的小事儿，大伙都知道，谁家来了亲戚了，来的是男的是女的，多大的岁数，能瞒得住大伙吗？你就上地头上崴一勺土也瞒不了人，他不像城市人口集中谁也不管谁，农村不然。这么大一件事儿，老百姓能不知道吗？有那村民共产党员的带头把这件事就告到纪委，纪委一听这可不是小事儿，好几万块钱呢，涉及法律问题。纪委马上成立专案组，进了上朝村进行调查，一摸底，老百姓共产党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，马上做出决定，通知有关部门把村长马豪强罢免了，村长给录了，他不是共产党员吗？给他保留党纪，严重警告处分。哎，老百姓一听，这还差不多。另外，责成他限期把公款给退回。这处理虽然轻了一点，但老百姓觉着总算有说理的地方。还是纪委心里头有老百姓啊，大伙满意了。可是没想到，纪委说话不好使，这马豪强依然还是村长。根本也没什么开除党籍，什么严重警告处都不存在。相反的，过了些日子，这马豪强在路口一站，小肚一舔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，谁他妈告我来的？哎，能把我老马如之何？我还是我。哎，你们吃饱了撑的，我一天开会学习，忙里忙外给你们办事儿，你们一点情面都不讲啊，你们还有人心吗？你们不把我告了吗？你看看我还是村长，谁能动得了我一根汗毛？我都听清楚了，张三说的什么，李四说的什么，甭着急，我挨个收拾你们。哟，这小子说话还真算数，挨个的吧唧报复，要不怎么叫村霸呀？ 大伙心里啊更不服气了，心说县里说话不算呐，哎，咱往上告。因此众人100多号告到太原去了，太原是省政府所在地，到省委门前去静坐去了，打着标语，举着大旗，哇嚎之喊。正赶上省委召开两大会议，哎，省人大、省政协，哎，都在这开会呢。你说这一闹还了得呀？各地的记者也去采访，甚至这个事儿闹得中南海里边都知道了。省委负责人马上通知下县的，让县委书记，你们赶紧快来，把你们下县的人带走，究竟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必须得给解决。哎呀，县委书记一听，汗就冒出来了，这还了得？会同县里头主要的县长干部，然后再拉着梁书记，梁书记刚上任不久，县委书记就说，老梁啊，你是被上级指名点姓的，你必须得跟着去，你到那不露面，我们说话不好使啊。老梁你看出来了，这回处理不好，嘿嘿，说句老话，咱这乌纱帽全得搬家，全得掉啊。老梁赶紧把事情处理处理，咱们马上起身。好吧，梁书记就坐上火车，这心里也七上八下呀。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处理，他也不知道这老百姓为啥告到省里头。我来的那会儿听说了，纪委做出决定来了，把姓马的村长给罢免了，给了个严重的警告处分，款也追回了，那老百姓还不依不饶的为点什么呢？他一直心里盘算这个事儿。路上无话，等到了省里之后，马不停蹄接见群众。县委的领导们把梁书记推在最前面，老梁啊，这事非你不可，你得出面。行行行行，梁书记在省信访接待办小会议室接见了下县告状的老百姓，也能有170-180号。那阵梁书记刚来的日子不多，有的认识他，有的还不认识。你看这人谁呀？梁书记主动的自我介绍，父老乡亲，我姓梁，我叫梁宇润，我是咱们下县纪委的书记，你们大家管我叫老梁就得了。有的人知道，哟，梁书记露面了，梁书记你可得替我们做主。